现在是北京时间20:03，问候大家，我是罗宾。
大家好，我是朱红。
我相信进入到六月，马上要进入到了六月份，大家都觉得这属于小朋友的。
对，六二冬节马上就要到了，
是。
所以近期呢，应该说各个剧团、各个这个团
体剧场
啊，都在上演儿童剧。
对，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国家大剧院第八届北京儿童戏剧季。当然了，在今天我们着重说一下木偶剧。那这出木偶剧的名字叫做《丹顶鹤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
首先，我们欢迎一下木偶剧院的艺术总监《丹顶鹤的故事》的编剧和导演施小海先生，您好。
哎，您好，大家
欢迎您，
施老师，你好。
还有木偶表演艺术家《丹顶鹤的故事》执行导演王磊，你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木偶剧院的优秀演员杨瑞，你好。
杨瑞，那个
我这儿没开，咱们再打个招呼吧。
好嘞，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国家大剧院的演出部的负责人姚金凤，你好。
大家好。
好，欢迎四位。
那个我先跟姚金凤聊一聊一下。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关心这一回第八届北京儿童戏剧季到底有多少场的演出，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好吗？
那个我也是想在这里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国家大剧院儿童戏剧季呢已经举办了共八届了。在这八年里来呢，我们共邀请了12个院团，35个剧目，138场演出，共计约有大约是10万观众人次来剧院观看这个儿童剧。那么在今年的我们这个六一档啊，一连三天我们安排了11场的精彩演出。其中就包括这个中国木偶剧院的真假孙悟空，还有这个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那这也是就是中外经典同台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这是六一档。
对，六一档。然后在这个暑期呢，7月至8月呢，我们安排了这个中国木偶剧院全新创排的木偶剧《丹顶鹤的故事》，也是今天我们隆重介绍的这部戏。还有就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经典的童话剧《青蛙王子》。这都会在暑期登陆国家大剧院舞台。
对，
好，今天我们主要是要介绍《丹顶鹤的故事》，其实想跟这个石老师先聊两句啊。其实每一次木偶剧院来的时候都能带给大家惊喜，也给很多朋友呢普及了一下木偶剧的一些常识。今天我们仍然希望您能够给我们讲一讲，继续讲一讲，因为我觉得毕竟大朋友们对木偶剧的了解也就那样。但是不知道有那么多的种类，这回丹顶鹤的故事是使用的杖头木偶是吗？
也包括其他一种木偶的专家是王磊。王磊是木偶的专家，而且他从事了很多年的木偶表演艺术，现在搞导演。他是木偶方面的，等一会儿由他来给你介绍。
好嘞，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丹顶鹤的故事是什么时候开始启动，就开始做这个故事了。然后我们
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我们小时候知道那个，就是一小女孩，
对，
有一个小女孩为了救那只丹顶鹤，她
轻轻地，
轻轻地，
对对对，是的，是那个吗？
是以这个为原型，我们创作的。实际我们完全写了，应该说是另一个故事，
是一个新故事
啊，是一个新故事。就是我们是这部戏呢，是中国木偶剧院建团60周年这样推出的一个大戏，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戏。这个为什么叫大戏呢？是从规模上，这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在世界上也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
这规模包括什么呢？
实际上
人数，
我就想，这个第一呢，木偶的量。实际上就是我们用了60多个木偶。
一般的戏我们会使用多少呢？
一般就是3-5个吧。差别很大，而且最大的应该是，我觉得是就是不大量的都是2米多高。应该有一个最大的偶，就是在舞台上，它实际上是丹顶鹤的翅膀。每一只翅膀都10几米，就是规模比较大。实际它涉猎的内容，我觉得，但是相反它非常接地气。是我们身边的故事。是讲了这个娟子，就牺牲了这个娟子。他怎么样把一个弱者变成了一个强者，有一个就是叫赖毛子的这个丹顶鹤，从开始出生以后，腿就是在一场 秃鹫和丹顶鹤来争夺，都以为是他们的这个孩子，在这个争夺中就误伤了，就把他腿和翅膀都伤了。
嗯，
这样一个翅膀和腿都伤了的小鹤，最后怎么能够飞起来？就是写了这样一个弱者变强者的故事。
嗯，
哎，其实我想象当中啊，我觉得这故事还挺难讲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内容特简单。你比如说，要是其他的剧，它总得有点戏剧冲突，是吧？然后得有点争斗或者是矛盾啊。但是这个故事，我当时了解的就是一个小女孩为了救一个丹顶鹤，
就听起来就相对来
说，然后就牺牲了。
对，听起来相对就抒情的部分会比较多一点。
对，然后特别简单，我想怎么能变成一个这么长时间的剧呢？就很难想象。
实际里边非常有意思。
嗯，
实际上他写了很多孩子成长要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是他怎么帮助孩子成长。实际上这里边特别好看。
嗯，
特别好看。
好，我们一会儿可以再继续去深挖这个故事的内涵哈。现在跟那个木偶专家那个王林老师来聊两句。王老师，刚才我说到了是杖头木偶啊，其实我就是因为知道杖头木偶和布袋木偶，其余我什么都不知道。
啊，明白了。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木偶？
而且刚才也这个石老师也说到了，它是如此之大型，我们为什么这个剧要调集这么多的木偶？
对。
其实来说，如果说按我们中国分类来讲的话，一共是三大类。
嗯，
一种呢是杖头。一种呢是布袋，还有一种是提线，
还有一个提，哦，对对对，提线木偶。
哎，提线木偶我知道，
孤独的牧羊人那个提线
木偶。提线的啊，杖头是什么意思呢？
杖头，
杖头是这样的，在底下比划
啊，比划的，
对
啊，杖头木偶。
肯定看过那种，就是在一个1.7米舞台挡板后边，
嗯，
对，
然后是演员1.7米的舞台的这个挡板的上边是各个不同造型的，
对，
也许是人物，也许是这个动物，一种是。这么上下操纵的，
嗯，
这种的形式，我们都统称为来讲呢，杖头。
杖头，
哎，对，一般
中国的最权威的杖头木就是中国木绢。
哦，嗯，
最拿手的好戏就是什么？
啊，这布袋木偶是就把手伸进去，
对对对对，
之后这么玩，知道了吧？提线是这样的，刚才我把提线给忘了。
对，提线木偶它那个线是就是人在上边，手在上边，
对对
对，
对
吧？提着它嘛，对吧？
对，
是。
好了，明白了。
那这回这个我们就丹顶鹤的故事。它是因为我们最擅长用这个杖头木偶呢，还是因为它是需要，出于这个故事和剧情的需要？
首先说我们叫木偶剧团，
嗯，
那么用木偶去体现出角色最大的可行性，这是我们的强项。
嗯，
那么呢，在这个里边，像我们这个戏里边，其实采取了不同的这种艺术形式，从小到大都有，那么主要其实我们这次更多想的，其实就是从我们导演的这个从几年不敢动这个戏，就是希望来讲呢能有创新的东西，因为传统的大家可能都看过，也许说成年人可能看得更多一些，现在孩子可能也有过接触，但是我们推出来的这个剧目，这个木偶剧，那么一定要不同于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甚至在国外都没有见到过的这种表演形式。
嗯，
我们要是以这个作为我们这次的一种利益，同时来讲的话，它又是增加来讲的话可看性和这种观赏性的一种目的。
嗯，
这是我们这次来讲的话，就木偶剧团作为专业性比较强的一次尝试。
嗯，
应该是说我们有一点点冒险的这种程度。
嗯
嗯。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目前来看还是比较能够说符合于我们的这种表现形式的，
嗯，
应该是可以的。
哎，那杨瑞作为这个木偶剧院的优秀演员，是不是就得掌握所有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木偶的表现的技巧，你都得会使用吧？
我在这个剧只是和木偶的配合，
嗯，
就是可以说。
这是不是这部戏里头唯一的一个人？
还有真人
啊，有一个真人就是他。
哦，那你平常的时候你会用木偶吗？
哦，会。
嗯，
啊，对对对，
我问的就是这意思。就是
是是是，
就是做我没说吗？作为中国木偶剧院的优秀演员，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木偶的表达形式你都要掌握？
那是一定的。
啊，那你自己比较擅长于哪一种呢？
杖头。
也是杖头。
嗯，
因为这是我们团的经典。就是也是我们团的看家本领。
嗯
嗯，
我们剧院的所有的这些大戏，女主角都是杨瑞。
嗯，
猴王啊， 精卫呀、啊、少年孔子等等一些戏都是女主角，
哎、
非常优秀的演员，非常棒，
也非常有经验哈。那这回你不弄木偶，
对，
这手那手里这个估计演着演着估计手还痒痒的是吧？
这是我和这个剧里这个赖毛子配合的时候，我特别有冲动，就是哎呀，你让我也来两下吧，真的就是能够木偶演员能够拿木偶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兴奋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我在想，就因为他们的十个手指是非常非常灵活的，所以我觉得我这双笨手肯定不灵、
比我还强点呢。我对于我这个十个手指头真是服了。但是呢，我知道每一行都有一个每行业的这个自己的，刚才说到了看家本领啊、这个帐篷木偶在这里面的一个运用，刚才也提到了，就以它为主，对不 对？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都还用到了其他哪些形式呢？哪位老师给讲一下？
其实啊，说这次是帐头，说是木偶，其实不用归类于一种，只是一种单纯的帐头。帐头只是说一种的叫法，让很多来讲都叫帐头，包括说有一种叫铁枝木偶，它也叫。
我觉得那个王磊老师都有点急了，就对于咱们纠缠于这个问题，
不是，
是因为所有的。就是我们提出来都是非常外行的，他就想方设法的想让大家知道，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也没有想的那么的简单。很多很多的种类都会在这上面就呈现。
对，
有60多个偶，但是我想象里啊，就是丹顶鹤、对吧？
以丹顶鹤为主。
对啊，
也有狼啊，
还有狼，
秃鹫
啊，还有秃鹫，就是丹顶鹤很多，是这意思吧？
是。
对，
哎，那个姚金凤率先看过了吗？
我还没有呢，我正跟这个石导约这周争取去看一
下。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每一次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北京儿童这个戏剧季啊，我们邀请到的这些院团，就是对他们有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要求呢？是你们的最新戏，还是最棒的戏，还是票房最好的戏？我们有没有标准？
您说的这三点都是我们的标准，但是我们就是有主次的，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艺术质量，
艺术质量
对，受观众的这个欢迎，小朋友们喜欢，这是我们那个最就是最看重的，是第一点的要求。
对，
当然那个票房好那更好了。那和这个中国木偶剧院这两年我们合作非常多，因为我觉得木偶剧院的原创的东西，还有中国古典的这种就是木偶的这种演技，这个能呈现在舞台上，让更多的小朋友去接受，是我们就是选择的一个方向吧啊。然后也确实是中国木偶剧院有很多优秀的剧目，包括今年就是这个六一期间，就过两天这周，
真假孙悟空
、对，非常非常精彩。他是那个《西游记》小朋友肯定再熟悉不过了。他就是这个齐天大圣和这个六耳猕猴之间的这个真假，他都变成了孙悟空的模样嘛。
所以说这回在小剧场里会演两天，对吧？31号和6月1号
是两天六场，
一共六场。
对，
一场是多长时间啊？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左右。还有票吗？
今天我有一个学院的院长跟我要票，买不到。
对，受气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做这样的宣传？我以前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哈、你开玩笑呢？我以前每一次都是错误的理解，就是来的戏哈、就希望能够多多卖票。但是我发现，回回很多时候我们问到了，还特别兴奋，向大家说呢。如果感兴趣的话，赶紧到这个网上去查一查相关的什么资讯什么的。结果每一次的人都告诉我们，说不用，就是已经卖完了。
但我们这个7月3号到5号的丹顶鹤故事还正在售票中。
这不是还早吗？我们先说这个真假孙悟空，没有想到这么受欢迎。我没想到，您肯定想到。他一共演过多少场了？
这个戏那演的应该是
过去了。
也许差2场就千场，我这没有具体的统计。因为这个戏曾经就是去韩国演出，大概演了将近有 半年的时间，在那儿的在那儿韩国演出大概已经就演了200多场了，所以呢，在国内又是说传统的经典的剧目，那么他经常会拿出来演的，所以在我们团千场的剧目不是问题。
嗯，小朋友非常喜欢，就是你就想吧，咱们小时候那会儿看《西游记》的时候，就是到真假孙悟空这一集的时候是特别兴奋的，就怎么能够选出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就那一集是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
就六耳猕猴那样。
对，六耳猕猴， 对跟这个真孙悟空之间到底这个那火眼金睛到底能不能看出来谁是真谁是假。
杨瑞在这个真假孙悟空里也有表演吧？
我没有参与。
你没有参与啊？
嗯。
哦，
六一的时候我们分了5个地方去演出。
哦，
所以说这个时段是正好木偶剧院最忙碌的一个时间段。哦，
对，
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木偶剧院的那个剧场本身，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还要下到一些学校啊，或者是更基层的一些地方呢？
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实际是七个地方，就六一是7个地方我们演出，包括全国各地的，一共7个地方。
所以到六一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是最幸福的，对吧？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包括在国家大剧院啊，你看看有这么多的这些儿童剧可以让我们做选择。
你现在你这个口吻好像一个儿童节目主持人的口吻，
是吗？
对，你就别把现在我跟你说啊，现在特别有意思。有一天我还在说呢，这个6月1日快到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准备了好多相关的一些内容要介绍给听众朋友哈。后来我那天特别荒谬的想了想，是不是我说话也要变一变那个声音？你要跟小孩说话是另外一种声音，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基本上是在跟家长说这些事儿。
是的，是的。而且你刚刚提到这个说话的方式啊，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在我们这些木偶剧当中，因为表现的是木偶嘛，那这个木偶演员是一边在这个做木偶的表演，一边在讲话，对吗？还是说有专门的配音，还是说什么其他的方式？
对啊，
是这样的，就是应该说在过去的时候吧，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现在来讲的话，已然不能够这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剧目的角色很多，你一个人来讲的话，你去塑造那么多的声音的时候，你自己都会串，而且这现在基本，而且什么呢，你的声音修饰的时候，包括说你的有的时候其实也为了保证演出，比如说你的声音量今天有问题的时候将会怎么办等等的时候，我们现在基本上是采取录音的形式，但是在大戏在大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说能够说现场说说辞，我们就一定要保证现场说辞。
我明白了。所以说杨瑞在你们演出的时候，你其实是无所不，只要不露你真人啊，我们不说以你的真人形象去示人的时候，其实你无所谓表现的是男性角色还是女性角色，是吗？
对，
你只要表现一个角色就行了。
对，只要你的声音出现，把这个角色塑造好。
对，而且你就想吧，其实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啊，因为你们的主要的在功夫在手上，那个声音我们就交给最专业的人去讲好了，然后用我们的手跟他的声音配合。
配音的人也是我们呀、
对，声音也是我们自己，
也是我们自己，
就台词是也是他们自己。
哦，我以为请专业的配音演员来讲呢。
不是那样的、那这个是不是到了这个有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比如说一个人我们同时要完成好几个角色塑造？
对，肯定是，
一定是啊。
我们现在比如说大头儿子，那么多角色，只有8个人演，那就很多的，他就要一个人演2、3个、3、4个演。
那我们能问一下一些幕后的一些事儿吗？比如说那些木偶都放在哪儿啊？就放在你们手边上是吗？比如说我们8个人要演一出戏，那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就是自己旁边都把自己的角色给放好了，还是有各种各样人同时给你们配合，有一些后勤的人员。我
没有，就是说
我们别说后勤的，连装台都是演员装台，没有其他人装台。
哦，好吧，
自己做，
所以我们这些事儿都不知道，所以很想问一问。
对，包括就是说你说幕后的事，就这些木偶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对呀、
应该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一些办法，因为现在毕竟是说科技提高了那么多，原来一些老的材料可能已经不再去用了。最早的时候吧，最早的时候是用纸，就是报纸， 然后先是说用那个泥先是先去雕、嗯、雕出一个形状，
嗯，
然后呢在烤箱里头再上石膏烤，烤完以后把那泥的部分抠出去，
嗯，
然后在那个做等于是做模子一样，
嗯，
往里头糊那个报纸，糊多少层，最起码应该是34到36层，那有标准的
哦，糊报纸，
对，一层一层的报纸，然后那个然后糊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烤，烤完以后那个报纸就成了一个那个形状了，再把石膏敲碎，
哦，
那个报纸那个形状固定住了，然后在上面再去刷浆，然后再去来紧的话，勾勒来紧的话就是打一些腻子，
嗯，
然后再去勾勒来紧的话，它的眉毛、鼻子、眼睛等等的这种的色彩，再去这样。那么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材质都可以去代替咱们这种纸的这种材质了。
嗯，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比如泡沫也好，塑料也好，有很多材质很轻，包括直接可以压磨成型的东西，
嗯，
都已经有了。
就是说新的一些材料的出现，
对对，
其实也对于木偶的一个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没错，
就是有一些以前我们比如说原始材料做的，并不是特别的逼真或者很像的一些，嗯，现在利用一些新型材料其实是可以达到的。是吗？
嗯，严格的说是，可是说实话，但是，有些东传统的一些老的一些技巧的东西，或者老艺术的东西，到今天看起来就觉得感觉什么很有味道。
嗯，
这种味道呢，这种味道感就是好像新的这种东西是无法代替的。
对，那你们
王老师现在就开始进行他们那个艺术上的那个追求了。
那你们这个木偶师，我听您说的这么详细，是不是您自己也做过？
嗯，打小天天看。
哦。那是不是有现在是有专门做木偶的老师傅呢？
其实现在专业从事这个越来越少，
制作呢
越来越少。
哦，那一般你们要做什么？比如说像丹顶鹤的故事，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故事，那这些偶我们交给谁来做呢？有专门做这个的公司是吗？
对。
哦，你看我因为我俩简直是特别外行，所以对于这个木偶幕后特别感兴趣啊。
我相信很多的那个听众朋友也同样是很好奇这些内容。
对，就是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嗯，
很有趣。杨瑞，我想问问你啊，嗯，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学木偶戏的？
我进团以后2008年毕业，然后来到木偶剧院，
嗯，
就开始进行木偶的培训。
哦，你原来学的不是木偶？
对，学舞蹈。
学舞蹈的。
嗯，学舞蹈然后学木偶，这个还挺不一样的。
对啊，因为你是完全从台前走到了幕后，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我们刚进团的时候进行训练都不太适应。
嗯，
因为学舞蹈的人这个胳膊腿都不太老实。
嗯，
但是学木偶首先要举弓，举弓就是你静静地把这个木偶举起来，
嗯，
可能要5分、10分、20分这样举，我们静不下来，
嗯，
然后不停地练，不停地练，现在是特别喜欢这个木偶。
哎，我想问问，那一木偶沉吗？
沉，
嗯，
沉啊！有多一个木偶就普通的，我们知道那木偶有多沉啊？王磊老师，
3斤6两，
3斤6两，
这是一个标准。
标准。
然后一场戏1小时，我们要一直这样举下来。
哦，
这么解释吧。如果说正常人空手不举任何东西，空手去举的话，大概，最多也就是10分钟，
嗯，
左右，
嗯。
对，就这么举着。
对对，
就什么东西都就这么
什么都不用举，你就空手这么举着，你就10分，嗯，也就是1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到10分钟以后，这个血就回流了，你那该麻了。
嗯。
你就坚持不住了，一般正常是这样。
我试一下吧，我这个胳膊一直举着。
行，
从现在36分
开始举啊，
可，
嗯，
以试试，嗯。
对，我就试试看，我到时候大概其能举到多久，嗯，我就会觉得受不了了。
对对对对。
那这样，杨瑞，你们做这个训练之后，你他实际上从一开始呢简单掌握，最后你还要给他表演出他的味道来。我们说到了味道，
嗯，
这个过程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吗？
应该说不简单。
嗯
嗯，因为什么叫人偶合一，就是人是什么样偶就是什么样。
嗯，
但凡你可能歪一下，
嗯，
如果是真人或者说我们舞蹈表演来讲，一个动作不明显，
嗯，
但是在木偶来讲，你稍微做错了一个动作就会体现出木偶反应
就不一样，
就会不好看。
嗯
嗯，
它这个区别特别特别大。
嗯，
我看王磊和还有一个我们叫李雅茹，一个表演艺术家，他们俩演的《梁祝》，
嗯，
底下好多人眼睛都感动的都有点潮湿，
嗯，
就达到成，既被这个他的这种戏剧情节打动，也为他们这些艺术家那种表演的惟妙惟肖那种东西所感动。
对，
这个我们在老舍茶馆也常年的演，非常非常就是好的东西和差一点东西区别非常大。
对，
我看了是很感动，是这样
的。好的，然后我们再让这个金凤给我们总体的推荐一下我们这次儿童戏剧季的一些演出项目，好吧？
对，还有其他的哪些演出？
还有除了这个丹顶鹤故事之外呢，还有六一期间的我们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这个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剧目，那么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演，它就是根据这个安徒生童话故事改编的，那就是白雪公主的一段奇幻冒险，然后在舞台上也是非常梦幻缤纷这个舞台，然后呢整个传达的这个思想内涵就是把这种真善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间，非常非常唯美，相信许多这个女孩子啊应该会很喜欢。然后在这个我们小剧场里面也是演我们中国木偶剧院的真假孙悟空，刚才也已经提到过
了，说到过了，
对，
而且没票了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就是那个买到票的小朋友，我们就是考验一下你的慧眼，看能不能分辨出来这个真孙悟空和假孙悟空了。然后在这个七月和八月期间，我们暑期档就是除了丹顶鹤故事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青蛙王子。青蛙王子呢也是根据经典童话故事改编的，然后它里面就是会有一些奇妙的魔法在舞台上有呈现，包括这个会飞的丝巾呐、满场的夜明珠啊，还有这个捧这个有意思的骑士啊、小公主啊、青蛙、巫师等等，有众多的人物，都在。希望小朋友能够走进剧场啊，一探究竟。
好的，哇，这一共是四场大戏啊。那关于这个丹顶鹤的故事，其实其他那几个我们听上去可能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关于这个丹顶鹤的故事，我们再问到我们的施月海先生，你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它其实原来是一个挺简单的故事，怎么样让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如此丰富的，
对，
然后规模如此之大的呈现在舞台上呢？怎么写这个故事呢？
实际上，任何一个好的剧故事都是简单的，只不过它在里面你看你怎么去演绎它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呢，我们就说这个演这个我们里面一个小鹤这个演员，是由一个近200多斤的一个男演员来表演年轻的演员，非常有意思，就你看了以后你会一直笑到从头笑到尾，这就你会关注他的命运。
这难道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吗？
不是，
哦，
它是一个成长的故事，完全有很多人理解。他实际上，这个娟子救他就是一瞬间的问题，实际整个的过程都是怎么样让他能够飞起来。这个演员你本身他要威亚，他最后飞起来是要威亚。但是这么重的是很难飞的，你要知道。他本身。也肯定是恐高，
对，
恐高要飞起来那就更难，但是不飞你这个丹顶鹤要写丹顶鹤的话有什么意义？
哦，您先别说了，我这胳膊已经有点酸了，
五分钟了已经，什么感觉？我采访一下。
就我的感觉要告诉你是什么，就是现在酸
酸，
这麻倒没有，就是感觉到酸了，
酸了，
时间没到，
十分钟就是酸就是麻了，
就五分钟你都就觉得酸了。
你试试，我跟你说，你30秒，你有可能。
你别靠着，你别靠着。
不行，我犯了，真是有点酸了。
所以你想，他手里还拿着个3斤多的东西。
所以
那一个小时，
这个
真能吃苦哈。
我们的这个学生啊，这个不是学生，学员，就是包括我们招进来的演员，是来自各个地方吗？
各个艺术院校的，一般来说，原来是搞歌舞的，搞学戏曲的，也有学话剧的，各个方面都有，也有学杂技的，
其实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因为他原来是人在表演，然后变成还要重新等于说换了一行是吧？然后从头开始训练。
对，那说到这回具体说到那个丹顶鹤的故事哈，这个杨瑞是以真人的面貌出现的。
对，
那这时候你们的舞台会是什么样呢？因为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了，就是你，鹤是鹤，那个鹤跟你差不多大小是吗？
是小胖子吗？200斤，
比他还要大。
不是，那 是小胖子在操作这个鹤。
不是吧？
这个是手里拿的这个小鹤
是
吧？
从小大到大，
从小到大，
他也在戏里，这个鹤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成长。
嗯，
出壳，出壳了以后，它是一个小小的，然后逐渐的，和那个赖毛子、娟子一点一点的日积月累，时间越来越长，就是到结束，它就变成了一个能够飞翔的丹顶鹤。
嗯
嗯，从小变到大的。
对，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女生啊，这个那个杨瑞，我觉得应该是跟你以往表演的很多的这个角色是完全不同的。
说一下，那是完全不同。
对，说一下你对她的感受吧。
首先拿到这个本子，我有点迷茫。
嗯，
因为以前演的就是儿童剧嘛。
嗯，
首先面对的是孩子。
嗯，
心理上就会偏小，但是这个呢，它是。不仅仅是面对儿童，我们是面对大众。
嗯，
面对可能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甚至比我们更了解，凡是知道这个故事或者不知道这个故事所有的人。
嗯，
而且这个里面的角色，这个娟子，她是一个20岁左右的一个大学生。
嗯，
她并不是一个孩子。
嗯，
所以从儿童剧的一个孩子，逐渐要演到一个可以说是成人。
嗯，
他的心态上，或者是心理上，还有表演形式上，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嗯
嗯，
所以就是你在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要把握一个20岁大学生的这样一种状态。
对，
嗯，你首先说你自己被这个故事所感动了吗？
一定的。
嗯，
我开始的时候觉得也是和大家一样，也就是养着一个鹤，然后这个赖毛子最后为了救他死了。
嗯，
大家可能熟知都是这个。
嗯，
但是我们导演只是用了这个原型，然后把这个剧本所改变了。
嗯，
不是单纯性的说哦大家都知道就等着他死吧。
嗯，
是不是 的,
是的，
在这个里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嗯，
这个娟子对这个赖毛子的感情，赖毛子我的理解就是像我的孩子一样。
嗯，
一点点看到他长大，最后就是展翅高飞了。嗯，他的心态就像觉得哎呀有点望子成龙一样。
嗯，
你终于能够，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戏里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这个赖毛子是一个有点短处的。
嗯，
他的腿不好啊，翅膀不好啊，他是受伤的。
嗯，
娟子在无数次的呵护他。
嗯，
然后他最后能够飞起来，就像一个同龄的小孩，他心灵上有一点残疾或者身体有点残疾的时候，大人对他的这个爱。
嗯，
最后他可能哎
战胜了。
对。
嗯，
他一变了一个样子。
嗯，
你说对于无论是我们感受还有观众下面，
嗯，
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心灵上的转变。
嗯，我们知道儿童剧这个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这个我们的木偶剧哈，啊，我相信也会有这样的互动吧。
有
这样的互动。那至于到丹顶鹤的故事呢？
嗯，我觉得互动啊，因为是从事的儿童剧，应该说很多年，我91年开始演戏。
嗯，
儿童剧，然后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种的互动。
嗯，
这种互动里面，说实话，有的时候互动的比较幼稚，实话。
嗯，
我到今天觉得什么？其实真正是互动是什么？是孩子他愿意跟你互动，
嗯，
而不是说你是强行
设计好的，
强行要去跟他去互动什么？
嗯，
孩子们小，别欺负他。
嗯，
他来讲的话，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他知道他喜欢什么。
嗯，
那么怎么能够让他去喜欢你？这就是我们该想的主意。
嗯，
用什么样的形式，用什么样的点，去刺激到他的那个神经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跟你互动起来了。
嗯，
我觉得没有说刻意的什么是如何之互动。
嗯，
如果说什么，如果好的互动，问孩子他喜不喜欢这个戏就够了。
就像刚才那个石老师说到一样，就孩子会自发的，他会有一些反应，对吧？
嗯，
我们最后呢也请这个杨金凤跟大家再次的说一下吧。我们说六一档暑期档，我们都在跟各位朋友 介绍一下。
对，
好，那个在六一档呢，就是六一过后呢，我在这里特别再推荐一部戏，是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演出的，这个多媒体音乐的一个儿童戏剧，叫《天使陶乐西》，它是根据这个绿野仙踪改编的，而且它这个戏不同，就是最大特色是由这个小朋友扮演主角，所以。这个小观众们看可能会更有亲近感，特别推荐这个戏，在这个戏里面也肯定有孩子们看了之后肯定能获得快乐，
好的，
好，然后还要推荐一部是在我们国际戏剧季里的一部戏，是英国的一部戏剧，叫《老虎来喝下午茶》，这个会在十月份和我们小朋友们见面，也是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那就是安排的还挺丰富的，一直没忘小朋友呗。
没错，没错，希望大朋友小朋友们都来走进大剧院来看我们的演出。
好的，
好的，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55，今天节目呢，非常谢谢四位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普及了很多常识，谢谢，
谢谢。
为女孩，她留下一首歌。